特朗普总统向特别检察官穆勒提交了涉俄调查和阻挠司法相关问题的书面答复，但是如果穆勒不满意，理论上他可以传唤总统。
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星期三停靠香港，美国指挥官表示，美国海军的使命是保证国际水域的自由航行。
美国感恩节前，华盛顿市民享用感恩节美食和免费的社区服务。
11月2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等待看他向特别检察官提交的关于俄罗斯干涉2016年选举的问题的书面的答复是否足够令人满意，从而至少在目前能避免与检察官进行有潜在风险的当面的问话。这是特朗普第一次与这个长期调查直接合作。穆勒办公室目前同意让特朗普就涉俄调查和阻挠司法相关的问题提供书面答复。总统上周告诉记者，答复是他自己准备的，如果穆勒认为回答不令人满意，理论上讲他仍然可以传唤总统。中国准许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和其他几艘军舰停靠香港。星期三，里根号已经抵达香港。
香港的民众和媒体记者都可以登上军舰进行参观。来看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发回的报道。
11月21日上午，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罗纳德·里根号以及一艘导弹巡洋舰、两艘驱逐舰进入中国水域后，在香港岛附近海域抛锚停泊。里根号航母的作战司令卡尔·托马斯海军少将在对登舰的媒体讲话当中谈到了美国海军的使命。
To demonstrate the U.S. Navy's enduring ability to fly, sail, and operate.
展示美国海军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进行飞行、航行以及运作的持久能力。来到香港前，美国舰船过去两个月先后与日本和菲律宾进行了联合演习。托马斯说，演习属于正常训练，美国无意在特朗普和习近平、阿根廷即将见面前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不过舰上指挥官没有正面回答媒体有关美中关系现状、美中贸易战、中国为什么前不久拒绝美国大黄蜂、两栖攻击舰访港等一系列敏感问题。里根号航母上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参观者可以进入舰上庞大的机库，记者团获准来到上层的飞行甲板，同那里的官兵零距离接触。记者请美籍华裔海军迈克尔王谈谈在舰上服役的感想。
感想就是怎么说呢，它挺复杂的吧，但还是比较光荣，我觉得，因为这个里根号是美国唯一一个 forward deploy 一个 carrier， 然后我觉得还是很自豪的。对，
多长时间了？你在这个？
我在这个船，在这个航母已经一年多了，一年半了。
迈克尔王表示，香港是他最想来的地方，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参观过程中，记者了解到，里根号航母上的官兵许多是首次来到香港，他们会轮流上岸。事先学习了一些中华的文化知识，他们表示将努力成为美国人民的形象代表。有关资料显示，里根号上有官兵5000人，另外三艘舰船上共有官兵约近1000人，6000美国军人上岸，预计将给香港带来不少商机。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来关注白宫方面的消息，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早上说油价下跌，并且感谢沙特。星期二，特朗普才宣布不会因为异议记者卡舒吉被谋杀一事而追究沙特责任。下面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卡拉，我们知道呢，这两天特朗普总统一直对沙特释出许多的善意。那么在这个今天的早上呢，他在推特上就发表了一个说法，他说呢，现在油价正在下跌，太好了，这就像是给美国以及给全世界的大减税，好好享受吧。现在是54块美金一桶原油，之前是82块，谢谢你沙特，不过呢可以再多降一点。 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发这个推之前呢，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在昨天呢才刚说了，他说呢，在这个卡舒吉这个记者被谋杀案当中呢，他自己是认为说，而且美国的情报机构也认为说呢，这个沙特的这个王室是知情的。那么在这个美国的情报机构即将出台的报告当中呢，甚至会指出说，其实是他们下令来谋杀记者的。不过特朗普总统呢，在昨天的这个声明当中已经说了，他说基于说沙特在这个制裁伊朗上所帮助美国所出的力，以及呢这个沙特在每年要从美国有4500亿美元的军火的购买的这个清单跟合约上面呢，他认为说不能够取消这些订单，那如果取消这些订单的话呢，将会让中国以及俄罗斯从中获益，因此呢基于这几个理由，他还是要选择跟沙特站在一起。那不过说到这个油价的下跌呢，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过去10年来国际原油的价格变化。特朗普总统所说的54块呢，其实指的是在2018年的年中价格，也就是53.43块。那么其实今年的平均价格是66块多。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呢，它的年中价格是60块。不过呢，在过去10年来，其实最低的价格应该是在2015年的年中价格，只有美金37块。那么那个才是最低的年中的价格。那么为什么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呢，这个油价会突然的下降呢？那之前其实最高我们有看到有到达到美金，在2013年的时候是美金98块钱。那为什么会下降呢？好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在当年的强势美元，第二个呢是在2015年奥巴马政府开放大量开采美国石油，所以全球的供油量因此而大增，那压迫了原油的价格下跌。那第三个呢，就是在2015年，我们知道这个奥巴马政府与德国、中国、法国、俄罗斯等一起跟伊朗达成了伊朗核协议。那么当时呢，国际的这个石油市场就预期之后，伊朗的石油在解除这个制裁之后，将会进入国际石油的市场。因此呢，这个油价也因此的下跌了。那么在这个我们知道沙特呢本身就是所谓的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的实际的领导国家哦，它是大宗掌握实权的国家之一。那么在今年稍早的时候呢，其实美国就已经要求了这个 OPEC 在要来提高石油的产量，来压低这个油价。为什么呢？因为特朗普政府正准备要来制裁伊朗，也就是他所谓的撕毁之前的伊朗核协议。那么呢，因此会导致这个石油的价格上涨。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2015年之所以石油的价格会下跌，也是伊朗核协议也是原因之一。那么呢，所以说之后我们看到了，在特朗普政府要求这个石油的价这个供应量要上升之后呢，沙特还有俄罗斯都提高了石油的产量。那不过呢，我们现在也看到了，毕竟这个石油还是一笔生意，所以现在各个石油的产出国呢，包括沙特本身，都在考虑要来平衡价格了。因此有可能在12月的这个维也纳举办的这个他们的峰会上面呢，会重新提出来要对石油的产出的上限再做一个新的限制，来稳定石油的价格。那么我们也刚才说到，特朗普总统他说呢，希望这个油价要再低一点，他觉得会更好，而且他认为说降低这个油价是一个好的现象。那不过呢，其实美国这个的经济呢可能会受到原油价格下跌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美国自己本身就是产油的大国。那么呢，根据美国能源资讯机构的统计，到2019年，美国可能会超过俄罗斯以及沙特，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那么所以说，如果说油价持续下跌的话，将会伤害到美国自己本身的石油商以及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那么主要的美国产油地区，我们看到是分布在德州、新墨西哥州、北达科他州以及蒙大拿州。那我们看到这些州呢，除了新墨西哥州之外呢，其他州在2016年的大选都是将票投给特朗普总统的。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美国海军的里根号航母等舰艇获得了中方的批准之后呢，现在已经陆续的抵达了香港。那么这一次访港的舰只呢，被解释为是中国在 G20 的特席会之前呢向美国示好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爱德华，
美国核动力航母里根号 以及一艘导弹巡洋舰，还有两艘驱逐舰，周三进入了中国的水域后，在香港附近的海域停泊。美国海军表示，他们经常在该地区行动。李根浩隶属美国海军第五航母打击群的司令作战司令卡尔·托马斯，海军少将 Carl Thomas 说，他们来到香港的意义就是给水兵休息的一个机会。这次访问是接近特朗普和习近平在20国集团峰会的一个会晤。在最近的美中关系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北京允许美军船舰停靠，被视为伸出一个橄榄枝。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中国实力项目主任格莱伊 Bonnie Glaser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北京很看重美中军事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
在美中关系摩擦很严重的时期，北京看到了军事关系作为支撑美中关系的可能性。还有，我认为中方在 G20 峰会的特席会面之前想发出一个信号，表示他们想要一个更加可预测和稳定的关系。
几个月前，中国拒绝美国的大黄蜂的攻击舰停靠香港。托马斯海军少将不过还是对这次的访问表示了一个很积极的态度。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我认为你会发现里根号航母等船只停靠香港会带来很大好处，可以互相多认识一下。要更加了解人的最好办法是和他们在一起到处走走。
托马斯也告诉媒体，美国海军想要在该地区达到的目标，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地区的和平和繁荣的基础是公海自由原则和能够开放贸易。我们的海上行动是给这个地区提供稳定和安全，这也是我们来到这里的关键。
抵达香港之前，美国的上述舰船在过去几个月，分别先后与日本和菲律宾有过联合的演习。托马斯说，演习属于正常的训练，而不是美国就是无意在特朗普和习近平在阿根廷即将的见面前没有想要向中国施加压力。星期一，美国空军两架 B-52 的轰炸机越过了中国在南中国海宣称主权的领空，进行了常规训练飞行。据报道，美国航母昨天首先接待了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司令员唐边红一，帮助他了解航母的运作情况。时间交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爱德华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好，感恩节马上就要到了，这一天被认为是美国年终假日季节的开始。美国人喜欢在这个时候回顾自己一年的生活，并为自己的收获表达感激的心情。
很多人在表示感恩的同时，也在想办法回馈社会。在纽约市北部的威彻斯特郡，志愿者用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帮助低收入居民获得免费食品，同时也避免了食物浪费。
威彻斯特郡是纽约上周收入最高的地区之一，但是在当地居民米西·帕米萨诺看来，这里也有不容忽视的贫困问题。
There are statistics that show that about 200,000.
数据显示，威彻斯特郡大约有200,000人面临饥饿威胁。这里有大约9%的人口在联邦贫困线上挣扎，或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以单身母亲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这个比例更高达22%。
A single woman without a partner or husband.
2009年，在社区担任义工的帕米萨诺意识到，周围的学校、超市和餐馆常常丢掉很多尚未过期的食物，而在低收入社区，这些食物可以解决很多人的饥饿问题。于是，社区收获这个项目应运而生。
County Harvest is a non-profit food rescue organization.
这是一个非盈利食品救济项目。我们希望在慈善机构和食品捐助者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为有需要的人提供食物。目前我们每个月接受并转送40,000磅各种食物。从创建到现在，我们总共协助捐赠了大约440,000磅食品。
在拉奇蒙特镇的德奇科连锁超市的停车场，社区收获的白色面包车每天上午都会准时出现。
It varies by day, obviously. We do.
每天捐赠的食物不太一样。平均来说，我们每天捐出3到4箱食物，这些食物都是密封的，一般距离保质期到期还有几天时间，这样可以保证这些食物被尽快用掉。
德奇科连锁超市是向社区收获提供食品的45个合作伙伴之一，除了超市以外，当地的餐馆、面包店和学校也是社区收获的主要捐赠者。
The best are produce.
最受欢迎的食物是新鲜水果、蔬菜、各种肉类和奶制品，这些是比较贵的食品。发放食物的各种救济组织通常无法自己购买这些东西。此外，各种甜品、烘烤食品和面包也很受欢迎。
位于威彻斯特郡新罗塞尔市的希望社区服务组织是当地一家主要的非盈利慈善机构。该机构管理的爱心厨房每年向周围的低收入居民提供50万份免费的套餐。
教会和学校给我们的食物通常是一次性的捐助，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社区收获的捐助是固定的，因此更加可靠。我们知道星期一到星期五他们都会来，我们知道他们一定会送来沙拉、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经过10年的运营，社区收获目前大约有500名注册志愿者，每个星期大约有100名志工参与食物的收集和发送。已经退休的前华尔街银行高管詹姆斯·伊根是其中之一。
The government has good food programs through the schools.
美国政府有很好的食品援助项目，但这些项目只能解决一部分需求。只有像我们这样的社区组织，才有时间和人们面对面的接触。人们不仅需要食物，也需要陪伴。他们需要左邻右舍帮他们一把。通过地区组织建立的长期关系，是一种更有效的扶贫手段。
Much more effective way of helping the poor.
帕米萨诺说，在过去10年，威彻斯特郡南部已经有35家慈善机构定期从社区收获项目获得免费的食物。他计划在未来10年把这个项目扩展到该郡的其他地区。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看完了纽约，我们把目光再转向加州。在加州，洛杉矶志愿者们一直在为洛杉矶贫民窟的感恩节的假期做准备。在洛杉矶的市中心，数千名无家可归的人是住在公园和帐篷里。
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走进厨房，采访了正在厨房里忙碌的志愿者们。
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无家可归的人露宿街头。这个大厨房可以为数千人准备饭食。今天的志愿者们是来自金融服务机构富国银行的员工，他们从基督教慈善组织洛杉矶传教会的厨房员工那里得到了一些建议。
这是我的第一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好的方法。
派做好之后要储存起来，在感恩节当天的晚餐前进行烘烤。
我们正在准备感恩节大餐，今天我们要做红薯派，我们自己动手做外皮还有馅料。
这600个派是为4000人准备的，这是供他们吃完火鸡和其他节日菜肴之后享用的甜点。
在这里我们正在做玉米面包的馅料。
这位志愿者很高兴他的公司能够参与帮助志愿者项目。
我们来这里支援社区，同时能够得到与他人合作和帮助他人的机会。我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
这位全职银行职员现在是兼职厨房工人，他也乐在其中。
我们应该做出回报，对吧？是的，这太棒了，我很高兴我们能这么做。
监管厨房的厨师理解这些流浪汉，他自己也曾流落街头5年之久。
那时我无家可归，房事崩盘，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离了婚，做了一些糟糕的决定。
他得到了帮助，现在他正在帮助别人，让他们吃上一顿热饭，帮助他们改善生活。人们每天都需要帮助，包括感恩节。奥苏利文，美国之音，洛杉矶报道。
感谢记者奥斯利文在洛杉矶走进厨房，采访了正在厨房里忙碌的志愿者们。
志愿者正在为洛杉矶贫民窟的感恩节假期做准备，还有数千名无家可归的人住在公园和帐篷里。
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美国专家担心美中关系可能走向全面对抗。美国感恩节之后的星期五被叫做黑色星期五，美国之音记者为您介绍。美中近来相互指责不断，分歧人士担心即将举行的美中首脑峰会恐怕无法达成协议。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 2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提交了涉俄调查和阻挠司法相关问题的书面答复。美国海军的里根号航母等舰艇获中方准许后陆续抵达香港。在纽约市北部的威彻斯特郡，志愿者用别出心裁的方式帮助低收入居民获得免费食品，同时也避免食物浪费。
在美国，许多商店在感恩节后的星期五会举行大拍卖。那么决心要采购圣诞节特价商品的美国人，传统上都会在感恩节之夜就在商店的门口前面就开始排队了。
是，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黑色星期五。来看报道。
然而在南方德克萨斯州休斯顿附近一家百思买的家电专卖店外，几位购物者从星期一就开始排队等候数目有限的特价商品了。
这是我历年提前排队的行程，这样我每年可以挣大约$1000。
舍莱尔和斯迪尼13年来一直乐此不疲，提早买礼品，为别人代购，低价买进，高价卖出。
什么时候购物像是徒手搏斗？在美国，这就是黑色星期五。这是感恩节第二天，很多美国人这一天也不上班。有人认为这是圣诞节购物季的开始，为吸引顾客，商家纷纷大减价。商家提前开门营业，吸引黎明即起的顾客，甚至在感恩节当夜就开门，方便顾客彻夜购物。有时店门还没开，就有大群顾客守在门外，等待抢购大打折扣的商品。顾客不顾一切抢购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伤人、人群踩踏事故。媒体经常报道人潮疯抢数目有限的低价促销商品的混乱局面。2014年，感恩节周末，美国顾客人均消费$403。
美国加州北部的野火造成至少81人死亡，现在火势有所减弱，但是当地呢仍然有900人失踪。
官员和当地的居民正在寻找认识失踪的亲友。
寻找尸体的压力因失踪人数的波动而加大，人数有时甚至每天都在变化。
We've had to employ over 400 different search teams from.
我们不得不雇佣来自各个县的400多个搜索团队，甚至是洲际合作伙伴。所以你看到他们在我们身后做的是系统的搜索。该区域被分为网格，每个网格给一个搜索团队，他们将逐个房子寻找遇难者的遗体。
And then they will go from property to property, looking for any evidence of human remains.
由于缺乏可靠的信息。幸存者亲属和焦急的朋友共同创建了寻找失踪人员信息的网络，预计火灾将在11月30日之前得到控制。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二说，如果下星期华盛顿会谈的计划落空，那么预计美中两国会在 G20 会议上就贸易问题发生直接冲突。国际社会期待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的首脑能够通过这次峰会达成某种协议，但是从亚太经合会议上彭斯副总统与习近平之间的针锋相对，到白宫的高级经济顾问在公开场合表现出的强硬立场，分析人士担心即将举行的美中首脑峰会可能很难达成协议，以避免美中贸易战的继续升级。我们邀请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博士来做进一步的分析。欢迎陈教授。
你好，大家好。
陈教授，首先对这个整个舆论界都非常期待的这个美中首脑的这个峰会的一个预期，您本人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是否会达成某种协议？
我觉得这个很难说，因为有不同的那个信号了啊。一方面就像你说的啊，确实有些比较悲观的，就是中美双方都表示比较强硬的态度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应该看到，就是川普总统就说的，我觉得说的挺好的。他认为呢，就是中方和美方呢都想达成这个交易，我觉得这个大方向呢是挺好的。所以说的话，我认为呢。就是我个人呢比大家呢稍微要乐观一点，我可能认为就是说是双方达成这个某种协议啊，就是某种一致性的说是框架的协议呢，可能是大于50%吧。
嗯，那么就是说在您看来，就是说那么阻碍达成这样的协议的重大的障碍会是什么？
这个重大的障碍呢，就像那个川普总统就上星期说的，他说的话总共有4-5项呢，就是中国呢给了美国一个清单，大概就是120多项啊，就说是可以谈的，但是有4-5项呢他们就没有，就是避而不谈了啊。所以说我认为这4-5项可能是很重要的东西，其中呢我认为就是知识产权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对国企补助的问题，就是资助国企在市场上跟美国企业竞争的问题，还有的话呢就是所谓的就是强制知识产权转移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可能是因为到现在为止，实际上特别是对强制那个知识产权转让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中国呢是一贯的态度，就是认为这个并不存在，就包括房刚教授在刚刚举行的，就是在哈佛大学举行的，就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的这个研讨会上面，他发表的演讲上面也就说了，他也不认为呢，就是强制知识产权的转让呢，在中国呢是一个问题，他们根本不认为这是一个存在的问题但是呢，在美方呢认为呢这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因为私下呢媒体也不断的向美国政府呢一直在抱怨。就说的话呢，就是中方呢是强制他们转让，他们不转让呢就不行。所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连起码共识都还双方都没有达到。所以说呢，要越过这个鸿沟的话，还是最近还是比较困难的。
嗯， 就是谈到这个所谓强制转让这个知识产权这问题，就是中国呢是把它叫做所谓的叫技术换市场这种说法。那么当然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对这个都是非常的不满意，特别是美国这边就是说把它看作是让美国感到很深恶痛绝的这样的一件事。你觉得中国之所以不承认就是说有存在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是真的是不承认，还是就是说美中两国在这个商业文化上，或者说在这个文化传统上有什么样的分歧？对这个，
这个是实际上呢，从 WTO 的框架来说，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呢，这种就是以市场换技术呢，是 WTO 呢是禁止的，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但是呢，就是你要说这是一个强制性的转让，那中方就会这么说啊，对不对？中国企业就会说，哎，我们当时签订协议的时候已经把这个已经说清楚了，就是知识产权的转让，我们在签订协议你来中国投资之前，我们已经说清楚了，就是这个是你，这是你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我们不是强制，为什么不是强制呢？因为你可以不来中国做生意嘛，对不对？你既然来了中国，那你肯定是自愿的。我们也没拿着枪指着你头上，说是一定要把你的知识产权交出来。你为了中国这个市场，这么大个市场，你为了他来，为了赚钱，你必须要把好东西拿出来。这个是个公平交易的问题，这个不存在一个那个强制知识产权转换的问题。所以说的话，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 stick point。但是我再说一遍，就是在 WTO 框架里面呢是不行的，因为比方说美国也可以这么做，美国就可以说你们全世界的那个公司到美国来做，你们必须把技术给我拿出来，那当然这样就不好了啊，这个这个生意就很难做下去了。
陈教授，刚才您谈到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美中峰会啊，有可能您的看法可能是50%的可能性会达成某种协议，如果即使是达成了这某种协议的话，是否就意味着美中贸易战就彻底的休战了？
我不这么认为。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就是这次的贸易冲突啊，是个很复杂的，而且话呢是确实是由来已久的问题。即便是他们达成了某种共识，就比方说是跟欧洲达成，就像美国跟欧洲达成的共识一样，具体的要把它那个落实下来，还有就是它的那个所谓的就是监察，就是监视，就是确实保证这个事情能够落实下来。还有的话，它有一个所谓叫 monitoring system， 就是什么呢？就是要监察这个机制能够发生，一旦发生就是没有落实的话，怎么反馈，然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套机制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因为现在就比方说吧，就是你说不能强制知识产权转移，但你怎么知道是强制的？一方说是我是被迫了，另外一方说是你明明自己签的字，怎么叫做强制呢？对不对？所以说的话呢，就是怎么要通过一个机制呢把这个问题能够解决掉，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认为是真正头疼的问题啊，这个事情是以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说呢，即便这次能够达成一个所谓的框架协议的话，但是的话呢，实际上艰难的路呢还在前头呢。
那么前段时间所说的是美中之间就是贸易战开打刚刚开始的时候，双方说要从2019年开始就要互征25%的关税，这件事儿会怎么样？你觉得？
我觉得这个起码这前一部分就是这2500亿，就是刚刚征了10%的关税，2500亿的中国进口商品呢，我觉得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一个多月，可能就是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能够达成某种协议，能够免去这10%的关税，增加到25%的关税，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呢不是很大。我所以说，我觉得这个2500亿征25%的关税，在就是2019年1月1日生效的这一笔呢，我觉得很难避免这一部分。我希望的就是看到呢，就是说是就像川普总统最近威胁说的，最就是后一部分就是2670亿美元的没有增加关税的商品呢，我希望这部分呢他们能够达成某种共识，这部分呢能够不征。
最后一个问题，陈教授想让你谈一谈，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人比较悲观的观点，刚才您是说有50%可能性会达成某种这样的协议，那么也有很多人认为可能鉴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许不可能或者是难以达成任何协议，那么你觉得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就是说特朗普总统也好或者是习近平主席也好，在最后一刻的时候临时取消这个双边的峰会的可能性？
我现在是听到了有一些说法就是说是就是因为现在那个习近平主席要去西班牙访问，刘鹤总理要去德国访问，所以说的话他们达成这种可能就是中美的这个峰会可能的发生的情况都的可能性都不是很大。我个人认为呢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双方呢都想谈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希望达成协议，美国同时呢也希望达成协议，所以说我认为呢他们见面谈的可能性呢还是很大的。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晖博士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最近一年来急剧变化，甚至展开了贸易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就美中关系的现状、关系紧张的原因以及两国是否会进入新冷战等问题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最近表示，目前的美中关系正处在一个拐点。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兰普顿教授在2015年提出了美中关系接近临界点的看法。您如何看待美中关系的现状？
I wonder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
Well, in the short run,
在短期内，意思是指至少在今后2到3年的时间里，这个关系都会困难重重，而且我认为它会继续困难重重。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认为美中两国从气候变化或是金融稳定领域的合作中能够获得足够的好处，我们会恢复到一定程度的合作，而且哪一方都不对对方构成生存性的威胁。如果你看长的周期，看从1945年以来的美中关系历史，你会看到1950年我们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20年后尼克松访问北京，与毛泽东握手言和，又一个20年后，克林顿总统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现在美国与中国在打贸易战。我认为我们会看到关系恢复到比较好的周期，但需要5到10年的时间。
您认为造成美中关系紧张的原因是什么？
There are two questions. One is a structural question, which is many Americans.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很多美国人都觉得中国以不公平的方式利用国际贸易体系。他给国有企业提供补贴，这意味着他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他迫使那些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放弃他们的知识产权，而美国人并不要求中国公司这样做。所以说，有一种普遍的感觉是中国在占这个体系的便宜。就算特朗普没有当选，这种感觉也会在那里，但是特朗普是给火上浇油，因为他有一个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理论，就是双边贸易逆差本身是件坏事，这导致他征收关税和打贸易战。我想觉得中国没有公平的按规则办事，再加上特朗普认为双边贸易逆差是坏事， 虽然没有什么经济学家同意他的这个看法，但他就是这么看的。两者的结合导致情况恶化。
Trump's belief that bilateral trade balances are bad, very few economists agree with that, but that's his view, and that's led to the exacerbation of this situation.
美中关系的基础现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吗？如果是的话，原因何在？
There has been a concern about security and a feeling that China has not been playing by the rules in that area either. So when the
对安全方面有一种担忧，觉得中国在这个领域也没有按照规则行事。当国际海洋仲裁法庭作出裁决说，中国不能在一个岛礁上填沙，然后把它称为一个岛，中国拒绝了这个国际法律的裁决，导致人们觉得中国不遵守规则。除此以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奥巴马总统说，中国不会把这些新建岛屿军事化，而中国通过部署飞机和跑道等把它们军事化了。所以我认为在这方面有一个幻灭感。另外就是习近平主席采取的与邓小平相反的态度的问题。邓小平说韬光养晦，习近平主席正好相反，他宣扬中国梦，以及中国到2030年前在人工智能方面击败美国等等。美国人把这看作是一个威胁，所以部分的措施，中国领导人的变更对华盛顿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China has had a negative effect in Washington.
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和俄罗斯称为是修正主义大国。您认为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吗？
I think that's much too simple.
我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简单。中国部分是修正主义，部分是维持现状的国家。中国从现有国际秩序中获得了很多好处，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但是更早的时候，当邓小平在70年代末进行市场改革的时期就开始了，这使得中国获得了他的经济奇迹，而且使数以百万计的人脱离贫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从国际体系的一些规则中有很多可以获益的地方，这不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例子是拒绝接受国际海洋法庭对南中国海的岩石、珊瑚礁和环礁做出的裁决，尽管中国是这个条约的缔约国。
您曾经担任过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主席。美国的情报界认为，在间谍领域，中国对美国的威胁超过了俄罗斯。您怎么看？
China is actually a bigger threat than Russia. I wonder where do you stand on that?
Well, I think it's
我认为这有点夸张，要看什么样的威胁。显然，中国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就像美国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一样。间谍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古老，但是我认为，俄罗斯在美国2016年大选中所做的事情，干预美国选举，比中国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更为糟糕。特朗普总统因为中国在爱奥华州的一家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公开的广告，而在联合国抱怨中国在干预美国的选举是可笑的。这没有什么错，这是完全公开的。如果他们把它隐藏起来，如果是秘密的，那会不一样。但是它是一则公开的广告，我们不应当对此提出抱怨。
您对中国被美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有什么看法？这对今后的美中关系会造成什么影响？
美国与中国都试图找到总结这个关系的说法。我认为这些说法中没有哪一个很好，因为他们试图用一个口号来形容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人们以前谈到战略伙伴或是战略竞争者，我认为你会看到的是中国和美国将在一些领域进行竞争，但是他们在别的一些领域也会合作。很有意思的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奥巴马和习近平在如何对付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这使得2015年的巴黎气候谈判获得成功。这是一个合作的例证。类似的，习近平与奥巴马同意不把网络间谍活动用于商业目的，这是进行重要合作的另一个领域。所以说，你会找到合作与竞争共存的领域。华盛顿和北京都得学习的是，同时进行合作与竞争是可能的，但是说美中之间只是合作性的或只是竞争性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它将既是竞争性的，也是合作性的。
That's possible to do both at the same time.
这是正确的框架，不应该改变。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正确的框架，不应该改变，而其关键在于模糊陈述。洛德说，美国不会准确说出其含义。洛德认为历史证明了这种模糊，既足以满足中国的关切，也尽美国所能满足了台湾安全和外交上的关切。
参与了尼克松总统基辛根博士打开中国大门全过程的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说，打开中国大门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 中国当时做出了重大让步，容忍了美国与台湾保持实际上具备了经济、安全、政治等所有常规关系的非官方关系，而其中一个关键是保持台湾在一中政策中的模糊性。
And that's why we came up with a one China principle, which has always been vaguely stated.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个一直总是模糊陈述的一个中国原则，它既符合中国的原则，即只有一个中国，这我们承认，但我们不会准确说出我们认为的含义。毕竟台湾长期以来也认为它代表了一个中国，现在它有了一个更加微妙的立场，甚至现在台湾也说是一个中国，但是有不同的解释。
这种模糊的陈述确保了美中关系几十年来的平衡。但是习近平上台后加大了对台湾的打压力度，实际上挑战了这一美国模糊陈述的一中政策。
目前北京正在挤压台湾，夺走他的邦交国，削减到台湾的旅游，对其他国家和企业施加压力，看他们跟台湾在做些什么。因为北京不喜欢蔡英文领导的支持独立的民进党，但蔡英文执政后所做的并没有在挑衅，他支持维持现状，他并没有试图推翻任何他的前任签订的协议。他甚至提到了中国希望他重申的九二共识是个事实，尽管他没有重申，而是说这是个事实。他谈到了有一个中国原则的中华民国宪法。
She talks about the ROC Constitution, which has a one China principle.
一中政策是为打开中国大门和两国最终建交所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台湾问题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妥协。经过了四五十年，当年两国建交的地缘政治的基础共同对付苏联早已不存在，之后维持两国关系的经贸基石现在又受到了极大的动摇。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有必要修改一中政策并签署新的两国关系公报呢？洛德大使的回答是否定的。
No, I think the one China policy is still the correct framework and we should not change it.
不，我认为一个中国政策仍然是正确的框架，我们不应该改变它。我只是说，因为中国对台湾的压力，他们切断了与台湾的政治对话，对台湾施加经济压力和外交压力，这意味着它处于一个更紧张的状态，但并没有失控。我认为中国意识到实用武力对他们来说是个巨大的危险，所以我们必须维持一个中国政策，抛弃它会在两方面带来不稳定。
洛德大使认为，无论如何不应该调整这一已经建立起来的非常敏感的平衡。但他也不排除在某个时刻有另一个双边关系的一般性公报，虽然他认为要建立起来很困难，但是他说当然不需要一份专注于台湾的公报。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首都华盛顿周三举办慈善活动，向数千名社区民众分发感恩节餐食，共同庆祝感恩节的到来。
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小何发回的报道。
感恩节来临前一天，美国最大的食品零售商之一赛福维与华盛顿活动组织共同举办名为“分享盛宴”的年度活动，共有大约1000名志愿者向首都华盛顿的数千名民众分发感恩节餐食，共同庆祝感恩节。以志愿者身份参与此次活动的肯·凯洛说：“回馈是令人愉悦的事情。
这世界上除了你自己以外，还有许多人，有些人并不富有，你需要照顾他们。”
另一位志愿者表示，参加这次活动是为了帮助社区。
我们想要祝福所有人都度过一个愉快、安全的感恩节。我们感到这是我们帮助社区任务的一部分。我们非常自豪能够来到这里。
活动的主办方赛福维商店的代表贝斯·戈德堡说，这已经是该企业第19年举办这一活动，他们很荣幸和自豪能够为社区民众提供美食和庆祝感恩节的场所。
赛福维过去19年一直在举办分享盛宴的活动，这是我们第19届年度活动。对赛福维来说是一个机会，可以向我们的邻里和客户们展示我们向社区投入了多少关怀。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机会，向社区民众聚在一起，向大家提供一个机会庆祝感恩节。并不是社区里所有的人在感恩节这一天都有地方去，或是有食物享用。赛福维非常荣幸和自豪能够向我们社区中的许多人提供这些。
参加这次活动的社区民众表示，他们很享受这段时光。
这场活动是一个祝福，我度过了最好的时光，非常好的食物，很棒的音乐。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活动，所有一切都很好，我度过了美好的时光，我带我孙女儿一起来的。
布兰达说，在当今的美国，不应有人饿着肚子并且无家可归。除了分享盛宴的活动外，主办方还安排了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健康检查等便民服务。美国之音乔站小何华盛顿报道。
再来看感恩节的出行。2018年美国感恩节假期出行的人次预计要超过5400万人，创13年来的新高。美国许多大城市也出现了交通拥堵的情况。
下面来看许湘云和钟瑞哲发自华盛顿里根机场的报道。
星期四是美国的感恩节。这一天呢，是美国家庭团聚的一个重要节日。那 AAA 美国汽车协会表示呢，今年在感恩节假期期间出行的美国游客呢，大约会达到5430万人，这是自2005年以来呢人数最多的一次。而在华盛顿特区呢，则大约会有130万的游客来到这里出行。AAA 汽车美国汽车协会表示，造成这今年的这人数增加的原因呢，有两个。第一个可能是因为美国除了经济好转，第二个呢，则是因为油价最近的下跌。一起来听 AAA 美国汽车协会的发言人是怎么说的。
我们今年十分接近打破往年感恩节旅游人数的记录。我们看到美国人史无前例地增加了对旅游的兴趣和热忱，出现了多年来前所未见的增长。这是因为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的财务状况改善了，感觉经济变得更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油价在感恩节假期前下跌，过去30天下降了25美分，过去一周更下降了8美分。
今年旅客人数有所增加，机场在感恩节假期非常繁忙，人们搭飞机回来或是飞去看他们的家人，所以这里非常忙碌。预计4万人这周二和周三从里根机场飞走。星期四这里会安静许多，人数大概只有一半，而到了星期天和感恩节假期后的星期一，许多人回来的时候，里根机场又会再度非常繁忙。
感恩节的前夕也是交通最繁忙的一天，美国的许多大城市都出现了交通阻塞的状况。我们在里根机场采访了几位游客，他们表示呢，前来机场的路上比平常多花了2到3倍的时间，也因此呢，有些游客他们是选择直接坐地铁来避免交通的阻塞。
超塞，来机场的路上太堵塞了，我觉得计程车司机都不知道怎么开车了，一路上非常混乱。感恩节假期就是这样，通常来这里大约只要20分钟，今天最少花了45分钟到一个小时，但是从华盛顿过来的路程其实不远。
我坐地铁过来的，这样就不会被交通状况影响。我觉得这样的决定比较聪明，能早点到这里，现在我有时间买点吃的，喝杯饮料。
星期三是感恩节的前夕，这一天呢也是美国机场在感恩节假期当中最繁忙的一天。而事实上呢，从星期二晚间开始呢，就已经陷入了交通非常繁忙的状态哦。星期二呢是在路上交通最阻塞的一天。AAA 美国汽车协会表示呢，在昨天的晚上，华盛顿特区这里的汽车时速甚至只有每个小时7英里，因此许多要来机场的人们呢，他们是选择在机场的附近就先下车，走路来到航站，以避免因为交通阻塞错过班机。那 AAA 美国汽车协会也特别提醒哦，就是在今年呢，他们预估可能会有400多人在感恩节的期间受伤或者伤亡，因此呢，他们也特别呼吁大家要注意在路上的交通安全。以上是记者许湘云和钟瑞哲发自里根机场的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台湾将在星期六举行9合1地方选举，决定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称霸地方，拿下多数席位。这不仅将改变台湾的蓝绿政治版图，也将对2020年总统大选产生影响。因此，尽管只是地方选举，还是受到来自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关注和讨论。 选前金马奖的统独争议、中国是否散布假新闻影响选举，以及台湾的证明公投，再次将两岸议题投射到选举中。那么您如何看待这次台湾大选？您关注哪些话题？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九点，时事大家谈呢特别开辟《我来自中国，我为何关心台湾大选》专栏，邀请三位有不同背景、来自中国的嘉宾谈谈他们的观察和心声。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